是的，主，你是蛮有恩典的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美善，都是从你来的啊！本我们是不配得这一切的，但是你愿意赐福给我们啊！这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的盼望，我们重生的生命，主里的团契啊！真是都是你的恩典。当我们静下心灵来数算的时候，真是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数也数不尽。即使是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也能够体会到你的恩典，因为你够用的恩典会扶持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啊，牵拉着我们，让我们没有继续的滑跌下去，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啊，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再站在你的丰盛的恩典当中啊，我们感谢你啊，这是有你的带领啊和引导是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就继续的来仰望，把我们自己、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的丰盛的恩典啊，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记号，也成为我们不断的颂赞你、赞美你的理由啊，让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显得越来越多。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早哈，欢迎大家，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章，那第十章的前四节，我们昨天有提到了啊，是接续第九章的那个神审判的信息。那读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也再次体会到哈，这个神是提前把很多要发生的事呢，都借着先知告诉给他的子民啊。那即使是讲述外国的事情啊，像这里提到这个亚述国要发生什么事，那这个信息实际上也是给神的子民，讲给神的子民听的。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要降临的神的审判在神的子民当中啊，然后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就讲说神手中这根杖啊，他使用的这个亚述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啊？将来神要对他们做什么事情？那从第20节一直到结尾哈，34节呢，就讲说在以色列人犹大国当中哈，有一批人被称作剩下的、逃脱的，我们叫余民哈。这个余民的余是剩余的余啊。那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在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和被掳期间，不断出现的一个名词啊，指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些有信心、坚持、没有向偶像低头，在被掳的过程当中被神保守的一批人，人数不多，但这批人呢，得蒙神的保守，最后他们会重新的归回啊。那神把他的心意提前告诉给神的子民，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让人清楚地知道说耶和华是神，因为这些事情真的都是照着先知所传递的上帝的旨意一个一个的成就让人更加的清楚，即使是在受苦当中，即使是在被掳的痛苦的经历里，他们也体会到说哦，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他们对神的信念更加的坚固。第二个。神是希望在他剩余的子民当中，有人知道他的心意，而且相信这些事情、这些话语之后呢，能够跟他一起来同工、来祷告。你记得这个后来神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被掳70年啊，这件事情借着耶利米讲出来，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的，不是所有人都记得清楚的，但是有一个人记得很清楚，但以理记得很清楚啊，那。到了70年以后，时间到了但以理数着年呢，数着那个日子，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读到这些话，神向我们发表他的心意，是希望在我们的当中这些相信的人，能够跟他一起在地上同工，来顺着神的旨意去祷告，让神的旨意呢能够快快的成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读这虽然是三段的信息但是都是在讲神在他子民 当中的作为哈，我们先来琢磨一下哈，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章。那在神惩治他的百姓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反映在哈，他确定那个时间，他掌管那个时间，这个惩治会过去，这个仇敌会被消灭哈，这个好像压在神子民身上重担会被挪去这个时间是有限的，虽然他们现在受很大的苦落在这个上帝的管教的杖的底下，但这个不是永远的，不会这样一直下去，会有一个时间的这个是第一次是在第十二节有提到，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亚述帝国非常的骄傲神本来使用他只是为了管教以色列民的，这是第六节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是指以色列人，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这是神兴起亚述国的目的但是亚述国呢有他自己的意思第七节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国，他不仅是这个做神要让他去做的事，他还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所以神反过手来要惩治亚述国，那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但时间一到，神说我必罚亚述王。那到了第十七节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净尽，所以这也是一个时间在神的计划当中已经确定的事情，当那日到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会成就所以接下来到第二十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是很可怜的他以为他可以依靠的无论是埃及亚述后来的巴比伦那这些国家都是欺压神的百姓的人，所以这里讲说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真正爱他们赐恩典给他们保护他们的神。二十七节再出现这个时间的概念，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下，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三十二节，到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他掌管这些事情的发生，也掌管那个时间发生的时间，所以这个对神的子民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在被惩治的时候是有盼头的，最后这一切时间到的时候都会过去的剩余的人有信心的人，他们在苦难当中呢是盼望那日的来到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当中很多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看着不舒服经历当中也有很多的痛苦，那这个时候呢正是让我们思想那日的这个原因这些的不舒服，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被造不是为这个世界的，是等候那日的到来神的国度的降临，那才是我们最终永远的家乡。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对那日的到来这个盼望应该越强烈让我们持定这个指望就是我们昨天查希伯来书所讲的坚固像一个锚一样抛在主那里，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或迟或早时候到了我们就会进到神的那个同在当中荣耀当中。好，感谢主，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华梅。今天早上我在读这一章，我主要看前面几节，就是昨天牧师提过的。可是我再读一次， 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事情。他说是设立不义之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牧师昨天说这个就像现在的立法机关跟司法机关，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想就算不为人民谋福利，至少应该是要保护人民的。可是他这边居然说他们是为了要、他们的目的为的是要枉屈穷乏人，然后夺去我民困苦人的理。他不是所有人，他是特别挑那个穷乏的困苦的，挑寡妇挑孤儿去欺负他们。读到这边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想人再坏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我就想到台湾的政治，看到美国的政治，越想我就觉得这个不真的不是不可能，真的很有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可能，不是说他们就决心要做坏事，而是我觉得发现他们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两天常常讲的、讲到国会他们通过的一些法案，不要用那个性别、分别性别的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叫做尊重人权、他们觉得这个叫做尊重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些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是合理的。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迷惑人的，然后弄瞎人的心眼。怎么迷惑人，怎么弄瞎人的心眼，就是用这一些让人觉得他们就是好像他们有坚持他们自己的真理，他们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事情。所以我想到这边我就觉得、很感谢，真的很感谢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要是没有神的这些话语的话，我觉得很可能也跟他们一样、就觉得他们讲的对啊，有道理啊，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最后就走向灭亡。所以再仔细想一想，我就发现真的是要是我们没有神的话的话，真的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王就弄瞎了心眼，随便他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了。那就是我早上读到这四节想到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
谢谢华美、这正是人犯罪以后带来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自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情，但是呢行出来呢却是很无知很虚妄的事情、罗马书里讲的最清楚了、罗马书第一章他讲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他当他人在黑暗当中，他觉得他做的都对，但是呢在光里面一照就显出他的愚昧来、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这是神惩治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人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到了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本来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不肯悔改、神就任凭他们，好，你们要做你们就做。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如今在美国、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早。
好，吴长老早。
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到神在每一个时间的阶段会使用一些工具。所以很明显的，亚述帝国是神使用的工具来惩治那个不敬虔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刚刚牧师提过，因为亚述王他的骄傲跟自大，他把鸡毛当令箭，他侵略列国，最后他灭了很多国家，然后还想进攻耶路撒冷，打到南国去了。所以在十二节那时候，他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 和他高傲眼目的态度，那荣耀翻成态度比较好。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以后读以赛亚书后面读到历史的一部分的时候，在36跟37章，当西西家王他是南国的王14年的时候，亚述就进攻耶路撒冷 那一带，就希拿基利就嚣张在 那边用那个以色列的话跟百姓挑衅百姓，结果西西家王就很自卑，就祷告，他的祷告文讲得非常的透彻，结果在这边讲的一日之间，天使来了，就把185,000人的亚述兵全部毁掉了，一日之间。然后再读到下面17节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神会做事，就一直到最后到612年的时候，神兴起另外一个比他更恶的人，就是巴比伦帝国，把他灭掉了。所以我在读这边，我就反思自己啊，神在每个阶段会用一些人替他讲话，特别是我们有时候站讲台的要很小心，不要把鸡毛当令箭，神使用我们，神看得起我们，我们要很谦卑的，要很胆战兢兢的来服侍神，因为你是替神讲话，这很要紧。所以我自己也很大的警醒，有时候讲完道，有人跟我说：“哎，吴长老，你讲的不错。”我就很小心了，不要尾巴都翘起来了。要知道，神用你只是一个工具，神用亚述人是他怒气中的棍，他恼恨的杖，要击打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神是公义的，但是刚刚牧师讲过，神惩罚以色列人有他一定的时间，时候到了，神就把那个挪开了，他们就回归到自己的地方，就是后面讲到的余下的余民圣民就回到耶路撒冷了，虽然人数很少，但是那些是有信心的，他们知道神在勇士的计划，他们肯顺服神，他们在被掳之地虽然很多年过去很安逸，但是他们还是凭信心回去，这是我们要学到的。有信心的时候神就祝福，刚刚那首诗歌非常好，不管我们的人生有欢乐 有眼泪，但是记得啊，这是神恩典的记号，我们的路径真是地下之油，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要记得神的恩典，彼此勉励。谢谢各位，
大家早，我又忘了我是月华，感谢主，以赛亚的这本书写的真是有智慧，让你读的时候啊，你就觉得非常有兴趣，因为他用的词儿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你仔细去想这个过程中间，他不是在描述历史，他是在说预言，而他所讲的预言的话，最后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如实的，就完全都实现了。而他讲的呢，我是觉得你看一看的话，仔细的去想，觉得真的很有意思。15节，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哎呀，我读着我真觉得他这些形容 真是说到家了，就是当你作为神手里的一个工具，你再自夸再自大，你只是那个工具而已，你是在神的手中，神要用你去做什么 你就要乖乖的去做。你不听话，你要以为自己了不起，那神把你丢弃不顾，你一下子就一点用都没有了。我是觉得真的说预言的人的话，他如果没有神的默示，他不敢这么讲。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荆棘和吉利焚烧尽尽。我觉得打仗一夜之间天使灭了185000，我觉得就给神话故事一样。我觉得那么多的人天使要灭，那就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以赛亚他怎么会知道？所以有人认为以赛亚是后来过了很久去记历史，实际上完全不是。这里谈到回归的人，这就是以赛亚大儿子的名字，渔民要回归。他先用他小儿子的名字来说明必被掳掠抢夺马上就要来了。他讲完以后不久，真的以色列国就灭亡了，抢夺来了。而将来回归那是要等时候的，但是不要以为回归是大家都能回归，只有剩下的逃脱的，我觉得这要认识到回归的人确实是那些神的选民中真正有信心相信神的人，他最后才可能回归。又回到第九章，因为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是一个段落，回到第九章的第一节。昨天我在小组上谈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这一句话我真是思想了好久，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受过痛苦我们就不再见幽暗呢？神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你受痛苦的时候你认识到你的罪没有，你认识到没有，这是神对你的管教。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我受过痛苦以后就必不再见幽暗。新约彼得前书4章1节说过同样的话，我在这一句话面前也是思考了很久。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当时我就在想，肉身受过痛苦的人多极了，是不是都与罪断绝了呢？没有啊，有些人还活在罪中啊。但是神的这句话说出来，这是前后呼应的，前后呼应的。神叫神的孩子们受管教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回头。所以当你在神管制的手下，不管是通过谁借着谁来管你，你都不舒服，你都觉得很痛苦。但是你受痛苦的时候你想过没有，这是神叫我回头，神叫我认识到我是神的孩子。我为什么受苦呢？一定有什么毛病了，我需要改过。如果我们真正谦卑，能够领会到神的作为，那我们受过痛苦的就必不再见幽暗，我们将来就会活在光明中。肉身受过苦的就会决定要与罪断绝。我是觉得九章一开始一直到十一章整个的这一段主要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今天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又回去想这一句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在这个时候能够领会到世界上或我周围环境中间发生的一切事，神都是为了他孩子们的好处，能够回归归向神。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那今天我们读到第十章十七节，有提到神的那个本性啊。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啊。我们的神像烈火，这是神公义的本性的彰显。”所以神降罚审判的时候，常常是讲说用火来烧，烈火来烧。好，神的那个公义的愤怒也被比喻成火焰啊。那这个火呢，它不仅烧以亚述人，也烧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都在这个火里面啊。但是因为亚述国的人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一烧就没了。就像那个荆棘蒺藜一样，一烧都烧尽了，对不对？他说这个接下来嘛，十七节说，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净尽，什么也没剩。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烧能够有剩下的呢？还有逃脱的呢？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相信的，这个信心呢，就像这个一个金矿一样里的金子啊，烧只是把杂质烧掉了，把这个信心炼净了，它才能够剩下，才能够有剩下的哈。这个火一烧，这个草木禾秸就被烧毁了，因为存不住了，荆棘就被烧毁了。但是什么东西被剩下来，是那个宝贵如金子啊、金银宝石的东西就会剩下来。那今天呢，神也在借着各样的事情在熬炼他的子民。那剩下的是宝贵的信心，能够存得住的是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啊。刚才也结合这个童姊妹分享的九章第一节啊，经过痛苦，痛苦是一场火的考验，必不再见幽暗。有些人可以经过这个火的考验之后重新见光，是那些有信心的人，不留在黑暗当中。所以今天哈，我们经历这些事情，pandemic 呀，政治的波动，社会的这个变动，这些事情在熬炼我们里面的信心呢。那盼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啊，经过这些火一般的考验之后呢，信心变得更加的纯粹，更加的坚固啊，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好，我们欢迎大家留在小组里面啊，我们分组来，请大家能够继续在小组里面有分享祷告的时间啊。